面对挑战，走在人生路上，为主前行，领受属天智慧。你是上帝所祝福的弟兄，是胸怀壮志的天路难行客。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星源，欢迎收听今天真爱住我家系列播客节目天路难行客。那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回顾了大卫从牧羊少年到以色列王的整个人生。我们看见他靠着信心战胜了巨人歌利亚，也一步一步走上了人生的新高度。但是人生从来不是一路坦途的，就像是我们有很多弟兄生活里面呢都会遇到突如其来的困境一样。大卫在声名鹊起之后也迎来了非常危险的逆境，就是被赏识他的扫罗王追杀。今天这一集呢，我们来聚焦这段故事，看一看大卫在逆境当中怎样稳住心态。他的选择跟做法呢，也能给我们今天身处在压力甚至是在 POA 环境当中的弟兄们一些很实际的启示。上回呢，咱就说到大卫因为战胜了歌利亚，一下子成了全国的英雄，甚至呢被扫罗招进了王宫，娶了王的女儿米甲。可是呢，老百姓唱出那首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的歌的时候呢，扫罗心里面彻底的失衡了。嫉妒是一种非常可怕的情绪啊，它能够慢慢的侵蚀一个人的理智。扫罗原本是神所拣选的王，起初呢谦卑顺服，但是就因为嫉妒，他变得焦虑、多疑、偏执。你看啊，其实他原本可以跟大卫一起去合作的，把国家治理得更好，但是呢因为心里边呢就是容不下别人比自己更好，于是呢就走向了自我毁灭之路。这其实呢给我们提了个醒，当我们心里边容不下别人成功时，就很容易被嫉妒吞噬。嫉妒让人看不清事实，把潜在的伙伴当成是敌人。扫罗呢就是这样一步步失去了神的同在。那接下来我们看到最惊心动魄的一幕，有一次呢扫罗带着3000精兵追捕大卫，在野羊的磐石一带探索，他走进了一个山洞休息。好巧不巧的呢是大卫正和手下躲在洞里。你能想象那个场景吗？外面是成千上万的追兵，哎，洞口呢突然走进来的正是那个要置你于死地的人。他孤身一人，没有防备，机会近在眼前。大卫的手下这可高兴了，说你看这不就是把仇敌交在你手里吗？甚至撸起袖子都已经打算开干了。那这个时候呢，大卫心里边肯定也是挣扎的，因为你要知道啊，这个选择几乎决定了他余生的道路。杀了扫罗，他就能够立刻结束流亡，可能很快呢就登上王位。放过扫罗呢，他就得接着逃啊，继续过那种提心吊胆的日子。弟兄们，这是真是从短期解决跟长期顺服的一种冲突，很难选的。但是大卫的选择非常让人震撼，他拦住手下说，不可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于是呢他只是割下了扫罗的衣襟，以证明自己有机会，但是呢却没有动手。走出山洞之后呢，他远远地呼叫扫罗说，你多次想杀我，但我没有想过害你，因为你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我不敢违背上帝的旨意。哎，你看啊，这个镜头呢就挺打动人的。大卫不是没有愤怒，也不是没有委屈，他的心里边肯定是翻江倒海，但是呢他选择把神的主权放在情绪之上。这种敬畏呢就让他守住了底线。其实这还不是唯一一次，后来在扫罗追捕的另外一场行动里边呢，大卫夜里潜入了扫罗的营地，他的手下再次劝他下手，你看现在就是机会啊，给你机会你为什么不要呢？但是大卫呢仍然拒绝，只是拿走了扫罗头旁的枪还有水瓶子，然后呢远远的那一幕又发生了，远远的呼喊元帅亚尼尔说， 你连你的王都没保护好，怎么又跑我这儿来了？你看，大卫两次放过了扫罗，已经足够证明这不是一时心软，而是出自于深思熟虑。他用行动告诉所有人，他尊重神的主权，即便呢，这会让自己多受几年苦，他也不愿意用血气来捷足登位。但是呢，这真是自己选的路啊，哭着也得走完。大卫在逃亡的日子呢，真的是充满艰难。他不仅要躲避扫罗的军队，手里下的这帮兄弟还得吃饭呢。那有一次呢，他逃到挪伯向祭司要饼吃，拿到的呢还是圣殿里边的这个陈设饼。后来呢又逃到加特，被人认出来他就是那个啊击杀哥利亚的勇士。怎么办呢？装疯在门口画画，让口水流在胡子上，才勉强躲过这一劫。这混得真是惨，换成你跟我恐怕早就崩溃了。但是大卫呢，没有让焦虑跟恐惧淹没自己，他选择不断地去祷告，然后呢把情绪都带到神的面前。诗篇18篇6节说，我在极难中求告耶和华，向我的神呼求，他从殿中听了我的声音，我的呼求入了他的耳中。诗篇142篇2节说，我在他面前吐露我的苦情，陈说我的苦难。诗篇57篇呢，他也说，我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等到灾害过去。这些诗句呢，都带着情绪的真实。大卫没有假装坚强，他把害怕、委屈、愤怒全都向神说出来。这就是信仰的独特力量。我们可以在神面前完全真实，不需要伪装。这也提醒我们，真正的坚强不是压抑，而是敢于倾诉。祷告不仅仅是一种形式，更是最深的心理的释放。在逆境当中，大卫还有一个非常宝贵的资源，就是朋友的支持。他和约拿丹的友谊我们都非常熟悉。约拿丹明知道父亲扫罗想杀大卫，但是呢却一次次的冒险帮助他。他安慰大卫说，你放心，我父亲不会加害你。他甚至呢设计了一个射箭的暗号，让大卫知道扫罗的杀意有没有变。那一刻呢，大卫虽然要离开，但是呢却知道自己并不孤单。我们很多人习惯了自己扛住所有的事儿，觉得呢求助就是软弱，觉得男人应该咬牙坚持。但是真相的是，没有人能独自撑过所有的困境。圣经早就告诉我们，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所以当你觉得快被情绪压垮的时候呢，找一个信任的朋友聊聊，即使呢他不能解决问题，他的陪伴跟祷告也能带来极大的安慰。大卫在逆境当中学到的三件事，敬畏神的主权，向神祷告，依靠朋友支持。你看，这对我们今天来说是特别有价值的。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愤怒文化里边，就是你开车的时候遇到加塞，立刻就骂出口，工作当中被误解，心里的火呢就压不住，网络上更是这样，很多人轻易的就情绪爆炸。但是如果我们像扫罗那样任由嫉妒和愤怒掌控的话，最终受伤的往往是自己。健康的情绪调节包括了承认情绪、表达情绪和寻求支持。而大卫早在几千年前就活出了这样的模式。他没有否认愤怒，但是呢，他敬畏神的秩序。他没有憋住委屈，而是呢，把苦情倾倒在神的面前。他也没有孤立自己，而是接纳朋友的陪伴。如果换成我们今天的处境呢，很多兄弟们在压力之下容易被短期的情绪牵着走，其实星原自己也一样。比如说呢，你在职场当中因为被领导批评，一怒之下辞职不干了。家庭矛盾里边呢，因为一时愤怒可能会说出伤人的话，可能你道歉了，但是呢这个关系还是会留下裂痕。短期看解气，长期看呢 损失更大。大卫的种种选择其实提醒了我们，真正的成熟是愿意忍耐，是能够看见更长远的未来，宁可委屈一时，也不凭着情绪做事，这才是真正合神心意的胸怀。大卫被扫罗追杀的岁月前后持续了好多年，那段时间呢，他几乎天天都在生死边缘徘徊，但是这段经历呢，没有把他变成一个满心苦读的人，反而呢，让他成为一个更加信神、更懂节制、更能够管理情绪的领袖。等到扫罗死了之后，大卫呢，甚至为他举哀，写下了哀歌去悼念他跟约拿丹。你看，这就是一个不被仇恨捆绑的人，他能走出死印的幽谷，带着清醒和盼望继续前行。今天，如果你正在压力中，如果你感觉到被误解、被忽视、被孤立，请记得天路难行客大卫的榜样。你可以选择不被愤怒牵着走，而是敬畏神的主权。你可以选择不把情绪憋在心里边，而是向神倾诉。你也可以选择不独自硬扛，而是寻求弟兄的支持。还记得吗？诗篇23篇4节，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这是大卫的信心，也可以成为你的信心。好了呢，弟兄们，今天我们一起走进了大卫在被追杀的时候的这种可以说是心态的管理吧。他没有让情绪毁掉自己，而是把情绪交托给神，并且呢得到了朋友的支持。希望今天的这段分享呢，能给正在面对压力的你跟我带来一些启发。如果有任何的心事、任何的问题，都欢迎发送电子邮件到南行客的汉语拼音南行客 @良友.net。明天呢，我们将会看大卫跟约拿丹的友谊，一段超越了血缘、跨越了阶级、彼此托付、铁哥们儿的情谊，看看他能不能帮助我们今天建立更加健康的友谊。好了，感谢你守候收听，我是星源，我们下期再见。
下周